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灵修士师记啊，我们进到士师记的第二章。今天呢，我们应该重点是讲第二章的第一节到15节。今天我们重点应该看到士师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到15节。然后我们的灵修呢，关注在两件事情上啊，看两个方面。第一段啊，第一段1到5节，第二章1到5节啊，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啊，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使者具体的定义、属灵含义啊，要去听之前在创世纪当中的灵修啊，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从指甲到脖颈。这里面蕴含着重大的信息啊，重要的信息。圣经在这里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听，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如今要向以色列人说话，但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从指甲到脖颈，会联想到什么？指甲这个地方，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在指甲做什么？在指甲实行割礼，在指甲过逾越节。所以指甲是什么地方？指甲是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预备征战迦南的第一站。然后，指甲还发生什么？约书亚在指甲遇到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在约书亚的面前。圣经说到，约书亚临近耶利哥的时候，遇见有一个人提着刀站在他的面前。指甲和耶利哥。是紧紧相邻的两个地方，从地理位置上大概只差2、3公里路。所以这里为什么到了士师记第二章？等一下啊，我的摄像头又莫名其妙待机。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把它。OK，好的，刚才摄像头黑屏了一下啊，黑屏了一下，刚才这个一段，我要稍微衔接一下啊。好，所以在为什么士师记在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在强调？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他要强调这位使者从指甲上到脖颈。现在你明白吗？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指甲是代表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军迦南的第一步，所谓不忘初心，明白吗？以前以色列百姓在指甲的时候，再次过逾越节，再次行割礼，成为圣洁。成为耶和华的精兵，约书亚就要带领他们在神的带领当中要进攻耶利哥城。而在那个时候，在指甲也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向他们见面，来宣告耶和华的名。那一段是在主日讲的。所以在那位耶和华的使者提刀的面前，啊，约书亚是怎么承认耶和华的名的？我个人的领受，这两个耶和华的使者，这两件事情是有绝对直接相关的联系的，不然圣经不会这么讲，因为这句话是加上去的，圣经根本没有必要讲耶和华的使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在耶和华的使者出现，特别在创世纪当中，这些是非常不同寻常的背景。之所以要这样来做一个对比，就是为了要突出原来在约书亚的带领当中，约书亚代表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进军迦南之前，他们是怎么样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将耶和华放在自己他们中间做主做王的这样一个完全的权柄的地位，完全的顺服。但是现在的以色列百姓又处在一个怎样的软弱、失败、妥协的地步当中？所以是同样的一位耶和华的使者，他向以色列百姓传递两个完全不同的，而且衔接在一起的信息。所以四世纪的第二章的这个一到五节的这段信息是可以完全衔接在约书亚记刚开头那个使者的话语之后去看。昨天您就讲过了，我们并不知道这里的所发生的时间在是约书亚死后大概多少年，大概应该是非常临近的时候。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现在这位耶和华使者他到了波京，他要传递什么信息呢？他对以色列人说，他不是对首领。是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我使你们作为一个以色列的会众，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我的长子从埃及上来，是我使你们领你们到这个应许之地。这些的主语都是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的。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这个约什么约？这个约是什么约？这个约是什么约？亚伯拉罕之约吗？不对，这个约就是从亚伯拉罕之约已经发展成摩西之约了。你能说这个约是摩西之约吗？也不对。你说这个约是亚伯拉罕之约吗？也不对。这个约是神与他百姓所立的亚伯拉罕之约，并且已经发展到摩西之约了。既不是亚伯拉罕之约，也不是仅仅是摩西之约。并不代表着神与他的百姓立了摩西之约之后，亚伯拉罕之约就废了，并不是这样，并不是一个约替代另一个约，而是约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神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能够与这地的居民立约，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与这地的居民立约，就是与这地居民背后的偶像立约。”你们反而应该要拆毁那里的祭坛啊，这个也讲过，大山小山、青翠树下的祭坛都要拆毁，柱像都要打碎，要将巴利的名从耶和华的地图上面除灭。但是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所以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好，这一段就揭示出来，前面第一章没有显出来。前面第一章只讲了他们征战表面上的失败，征战表面上的妥协，该杀的没有杀，该占领的地图占领不下来，他们的惧怕，他们的妥协，战争当中的失利。但是这一段就告诉给我们听，他们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与当地的偶像怎么样立约？实际的情况是敬拜迦南地的神。实际的情况是在宗教上的行淫乱，属灵上的行淫，这才是根本的原因。所以第三节说，因此，知道吗？因此我又说，我就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就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王。因此的结果就是仇敌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就是你是拔不掉的，他永远是可以刺痛你、伤害到你的。然后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你也逃不掉，你被网住了，被这个偶像所控制了。所以百姓就在那里放声而哭，那个地方叫波京，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我们可以把这个献祭看成是听到这个话语的以色列百姓的悔改，这是第一段，这个第一段很重要。 这个第一段是四世纪第一大段，就是一章一节到三章六节的核心。耶和华差派他的使者，从吉甲一路跟随，然后走到波津，在那个时候判断以色列的民，判断什么？你们违背了我的约，弃绝了我的名，你们侍奉朱巴利，所以仇敌必不能从你们面前离开。所以这一段告诉给我们听，以色列百姓在仇敌征战当中的失败与他们在宗教上的行营，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互为表里。根本不是他们的战术问题，不是他们比他们上一代的人更加不能打仗了，或者敌人更强了，根本和这些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面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你们敬拜偶像，你们与巴利行淫，你们之前得胜也是因为耶和华来帮助你们这些遵守耶和华命令的，来在他的地图当中得胜。现在失败就是因为你们弃绝耶和华。这是属灵上的实质，好，这点非常重要，这点跟后面直接相关。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再次回顾约书亚呢死了，约书亚还在的时候，或者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好像都侍奉耶和华。但是等到那些人都死了之后，啊，约书亚110岁死了。在这里强调的是，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他们死了之后，百姓就不侍奉耶和华了。那么这里的责任在哪里呢？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是在于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大事的长老，没有在下一代的人当中做见证。信仰为什么是需要在一代又一代人当中去传承？为什么不是仅仅因为我是神的百姓，我的儿子就一定是神的百姓？这个传承的责任为什么要交给神的百姓，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要将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见证的神的能力、权柄告诉给孩子们听。好，光这个一点呢，我不会在今天充分的展开，因为这点我之前讲过很多遍了。但是光这个一点，其实这句话，哦，就是以色列人身上的这一个教训，光这一点就可以告诉给我们听，什么是基督化的教育的核心。啊，我在这里稍微补充几句，我之前反复跟你们说的，现在的所谓的基督化的教育，无论你是在家教育还是教会学堂，为什么大部分都走偏？因为很简单，你回所谓回归的经典。我再讲一遍，你们所谓回归的经典，所谓基督化的什么古典教育，无论用什么名词，它仍然是一种知识，仍然是一种方法论，它不是基督化教育真正的目的。基督化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传承信仰，而传承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传承信仰的核心就在这里，就是要将我所经历的、父母所经历的、所见证的基督，在孩子面前见证。我们不可能把我们所见证的、所经历的基督的那种经历复制在孩子们的身上，但是我们需要在他们的面前实实在在的见证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权柄和他的旨意。这就叫做传承信仰。传承信仰不是把这本圣经，宝贵的圣经，哦，那天我看到川普做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川普拿出一本圣经说：“This is my Bible。”然后把圣经封面打开来给大家看，你看，这是我妈妈给我写的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是非常肤浅的信仰。信仰根本不是传承一本圣经。我再讲一遍，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父母告诉给孩子们听，我们是曾经是怎样的人，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离开埃及，怎么样带领我们过约旦河、过红海，红海怎么在我们面前分开，仇敌怎么在我们面前四散，耶利哥城墙怎么倒塌，在他们面前用我们的经历见证上帝的权柄和能力。你翻开整个旧约，以色列百姓在诗篇当中不断的回顾他们的列祖，神怎么样信实守约，神怎么样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在我们身上显明，这就叫做传承信仰。他们信和不信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要告诉给他们听，你们若是神的百姓，神的手也会在你们身上工作。你们的眼睛也会在上帝面前可以打开，你们可以真实的知道他、看到他、经历到他。在新约的框架当中，就是我们是怎样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你也会照样与基督同死同活。这就叫基督化教育。基督化教育切记走两个重要的误区：第一，把方法当成目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很多的家长找基督化教育啊，这个是古典的，这是经典的，这是什么的啊，就是好的，这些都是错的。不要把方法当成目的，这是第一。第二，既然基督化教育的目的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是让我在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前来见证基督的名，那请问这个目的怎么能够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怎么能够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请问，这不是风牛马，这个都不对的吗？完全不匹配的吗？所以，一个基督徒带出他的孩子，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孩子在家教育，主怎么成功。这件事情荒谬到什么程度？这句话的荒谬就相当于在教会当中牧师，如果你们在教会当中这个牧师，今天早上或者主日早上带来一个弟兄姊妹，把他放在讲台上，然后跟众弟兄姊妹说，这个弟兄姊妹在信仰上怎么成功，他终于成圣了，你觉得这是教会吗？你明白意思了吗？你明白这种偏差了吗？把方法当成目的，用世界的标准来检测我们的目的是否达成，这不是极其荒谬的事情吗？好，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这个我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十节，我们重点来看第十节到第15节。我把它先整体看一下，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向他们见证，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11节跳过，离弃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离弃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去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这里的巴利和亚斯他录都是复数啊，顺便说一句，巴利和亚斯他录都是复数，不要把巴利当成一个神，亚斯他录当成一个神。巴利是猪巴利，亚斯他录是猪亚斯他录。迦南地是遍地偶像的。然后耶和华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就发作，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就仇敌的手中，灾祸就像临到他们，他们就极其困苦。这个就应验了那个耶和华的使者所说的话。好，但是这里出现了一句核心经文啊，核心经文。这句话在士师的循环啊，3章7节当中也会再次出现。这是句核心经文啊，今天的灵修重点要讨论这节经文，默想这节经文。11节，士师记2章11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啊。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好，现在我给你们30秒钟时间，看专注 focus 在这种经文当中。这个经文里面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最重要的核心讲了什么？一件事情讲了什么？讲了什么？这节经文当中讲了什么？这节经文里面讲了以色列人行恶，不对。这节经文里面讲了以色列人侍奉朱巴利，不对。这节经文讲了什么？这节经文很明显，他讲了什么？他讲以色列人行的恶，看清楚啊！以色列人行的恶，判断以色列人所行的是恶的，是谁判断的？神判断的，耶和华来判断的。好，跟上思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来判断的恶的事是什么？这个恶的事是什么？叫做侍奉朱巴利。啊，有没有什么得着？有没有什么得着？这个概念在前面摩西生命记啊，从出埃及记开始，十条诫命开始，非常多。神是记写的神，然后你们读的都很熟啊。耶和华是记写的神啊，除他以外，我们不能有别神。啊，我若敬拜偶像就是死，这个好像你们脑海当中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它里面讲了什么？你们真的理解这节经文吗？你们真的明白在这节经文当中耶和华所传递的重要的信息吗？这节经文它讲的内容，首先，如果你读到这节经文，你就要深深的明白，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语，知道吗？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语？就是因为圣经拥有上帝话语的权柄。这节经文，人类历史当中几千年来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这节经文就给出一个答案。反复讨论什么问题？人类历史当中反复讨论几个问题，里面有一个核心问题，终极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善？什么是善？何为善？而这个问题是只有人有伦理，对吗？只有人是有伦理的，动物只有本能，只有人有伦理的概念。什么是善？用孔子的话说，就什么是至善？善和恶的分界线到底在哪？每个人都想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善恶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好，我要把这个作为一个主题，今天花点时间跟你们讲一讲啊。世人的善恶观，世人的善恶观，首先来源于什么？为什么人会问这个问题？只有人才会问这个问题。 只有人才会去探寻什么是善，只有人想要去做善的事。这个问题的来源是来自于人的心里面有与其他的被造物、其他的动物不同的道德律，这是一种天然的道德律。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人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物，就是人里面是有种道德律的。一个孩子一出生，父母在教导他的时候，跟他说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样做是好的，他不会问什么是。你先给我定义一下，如果是从哲学逻辑的概念来说，父母这句话，孩子应该首先问什么是好，你把好先定义一下。孩子不会这么去问，就是因为他天然的，他里面是有某种。好的、坏的、不好的这两个概念是天然在他的头脑当中的，所以人的心里面天然有一些道德准则。你先不用去问这些道德准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就是人心里面天然想要去知道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好坏是非这些概念、这些词的本身的概念，它的内容先不算，这些词的本身的概念就在他的头脑当中。这个天然的道德律，人人皆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一出生就有。所以，人一出生，孩子一出生，头脑根本不是一块白板，它是有些天然的概念。这天然概念就是它的初始设置，就像个电脑刚买回来，一个手机刚买回来，它有个初始的参数设置的。好，那么这样的一种天然的道德律呢，怎么慢慢的变成长大之后，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所共同要去遵守的一些善恶观念，怎么来变成的呢？它的根基里面是道德律，那么怎么来慢慢变成的呢？由三样东西影响。第一个东西叫社会习俗，社会习俗。你每天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都有社会习俗，这些社会习俗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帮助你界定，在我们这群人当中，什么东西具体的怎么做它是对的，不这么做它是错的，它会受到社会习俗的影响。然后社会习俗呢，它是一时的，久而久之就变成文化基因。就变成文化基因。我举给你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最近在研究看很多关于三寸金莲缠足的这个概念。我最近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为什么中国的男人几千年来对女人一双小脚如此有兴趣？对吧？在我们看来，这是很恶心的，非常变态。而且这个脚非常臭，知道吗？因为它裹得很严了之后呢，它里面细菌滋生是很厉害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为什么妈妈是如此残忍的，不顾孩子的哀哭，要将他的脚裹成畸形？你知道这个是即使因为我自己的外婆就是三寸金莲，我小的时候跟我外婆是住一屋的。我外婆年纪大的时候，我帮她洗脚的，我是亲眼见过的。你们很多人没有亲眼见过，她走路的姿势都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那我请问，为什么妈妈要含泪如此那种忍心？没有一个妈，没这个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的孩子在她自己的脚底下活生生的要把骨头把它弄折了，这是种什么样的一种。这就是一种社会习俗，他觉得不这么做，不这么做，知道吗？这就是对的。等一下啊，我要重新录，不能到我这里来啊，这个我要是要发出去的，知道吗？明白没？不要到我后面来。啊，我要重新录讲，刚才有个小孩子进来了啊。待会儿丁丁要把这段要切掉啊。好，所以一个母亲如此狠心的要帮着自己的女儿缠足， 不是仅仅好像这样做了，孩子才能嫁得出去，他才能以后找一个好夫家，是因为这个习俗，如果有哪个母亲没有给孩子缠足，她就是一个坏母亲，懂不懂？她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她做的是件恶事。这种东西就是一种习俗，而这种习俗久而久之竟然成为一种文化。所以习俗是一时的，时间久了就变成文化基因。好，社会习俗、文化基因把这些道德会沉淀下来，然后到现代社会呢，就慢慢变成法律规范，它要成文法，要把它定下来。现代国家产生之后，它有成文的法律规范，所以三个关键词：习俗、文化、法律。这三个关键词，它把人心里面那种潜在的、天然的道德律、道德的倾向，把它定下来，变成一群人都要去遵守的某些规范。这就是世人的善恶观的体现。起源是这个道德律，但这个道德律透过习俗、透过文化、透过法律规范，把它外显出来，并且把它沉淀下来。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这样的善恶观一定会有两种倾向。哪两种倾向呢？你们知道吗？第一种倾向叫做虚无主义。什么叫做虚无主义呢？就如同我们在现代人看来，刚才我讲的这种三寸金莲的这种。你会完全不可理解，你明白吗？你就完全不可理解了。无论是这个女方，因为我最近在读这方面的小说，我发现那些女子啊，她们经常在一起，就像现在的人的女孩子在一起呢，可能比一比谁肤白呀、貌美呀、头发漂亮啊。以前的人就是比脚漂亮，谁的脚更漂亮？这是他们价值之所在，这是他们整个就是在结了婚之后，他们都有叫做窦廉会。什么叫做窦廉？莲花的莲就是指女人的这个小脚，窦廉都要窦的，都要拿出脚来比一比啊！当然是穿着鞋的，漂亮的鞋更加衬托出这个脚的怎么外形的这么漂亮就是你现在无法理解的这些东西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一个扎实的根基。这个东西慢慢，它不是一时之间它就出现，它是慢慢慢慢出现之后，它是人加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倾向在那个里面，所以它是虚无的，它的根基是虚无缥缈的，它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第二个叫做什么？叫做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现代的道德观念一个最基本的后现代社会道德观念最基本的特征，就叫相对主义，就是没有绝对的正确，绝对的错误，凡事都是相对的。你几十年之前认为一定是对的事情，几十年过了10年、20年之后就马上相对，对吧？所以。美国的所谓的左派的民主党，他们就认为，你今天不让这些移民进来，就是对他们没有爱心。你今天不给，好像天生智商不是很高的黑人降低分数线，就是种族歧视。这些善恶的观念在10年、20年当中发生了急剧、非常大的变化。然后以至于在后现代社会，他们认为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唯一不变的就是凡事相对这件事情是唯一不变的。所以这种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它就会慢慢发生什么改变呢？它就会把人身上的这种道德属性弱化，甚至于剥离。人身上的这种道德性就弱化了。然后呢，慢慢的被剥离掉了，以至于我们讲现在的人，你会管什么叫做好人坏人吗？都只问得失，不问是非。 而当人身上的道德性被慢慢剥离，什么性就会越来越显著，知道吗？动物性。所以每个人只顾着什么？就是吃喝拉撒、传宗接代，就这些事情。他根本不会去管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反正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
本能。
我认为对，就是对，是吧？这种相对主义的道德观，一旦跟自由主义的这种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就是我的地盘全部由我来做主。我想要怎么舒服怎么来，是吧？这就是世人的善恶观必然的这种趋势，它一定会走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我刚才讲了，它的根源是在上帝放在人心里面那种模模糊糊的道德律，而这个道德律在人犯罪之后，它已经发生了异变。什么异变呢？就叫不认识耶和华。从亚当犯罪之后，人人都不认识耶和华，就发生了异变。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来讲，就叫随从，每个人都只随从今世的风俗，每个人都是放纵肉体的私欲。而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的根源是什么？顺服邪灵。顺服邪灵，为什么？因为不认识耶和华。每个人的人心都被邪灵所掌控，最大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就是在人的世人的善恶观的虚无和相对主义上，人的动物性越来越彰显，人的道德性越来越弱。好，现在你再回到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告诉你听一个什么惊人的事实吗？耶和华眼中看什么是善恶？耶和华眼中看什么是善恶的标准，竟然只集中在一点上。耶和华看什么是善恶，是看你对穷人特别好吗？是看你对国家特别爱吗？不是的，是看你的脚特别小吧？这些东西都不看。耶和华看的是什么？你是否敬拜偶像还是敬拜耶和华？换句话说，在上帝眼中，道德性是由宗教性决定的。这就是人的特别。人的特别不仅仅在于人比动物多一层道德，动物是没有道德，只有本能。人的特别还在于人的道德性是由宗教性来决定的，道德性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它是由宗教性来决定的。你侍奉谁，你敬拜谁，谁是你的主，这就叫做宗教性。宗教性就是我再讲一遍，就是你侍奉的是谁，你敬拜的是谁，谁是你生命的主宰，这就是宗教性。所以人的本质是什么？四个字：神的形象。神的形象这四个字就包含了他的宗教性。你是谁的代表？是神的代表。侍奉谁？顺服谁？顺服神。然后因着你是神的代表，侍奉他，顺服他，所以你会显出神的形象来。神的形象是什么？公义、怜悯、信实。好，然后你再来看这节经文。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世人所有的人都不认识耶和华，这些当然是恶的。他们都在侍奉巴利，这些当然是恶的。但是在这节经文里面指出来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最恶的事情是以色列人侍奉巴利，明白吗？以色列人竟然侍奉巴利，那以色列人是谁呀？以色列人是神从罪人当中呼召出来的选民，以色列人是从罪人当中，这些罪人都是外邦人，都不认识神，都只能顺服邪灵。以色列人是神从这个中间呼召出来的选民，并且与他们立约，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神与他们来立约，成为约民。 然后他们已经经过了西乃山，手中有了石板上的律法，有了献祭的条例，因着律法显出的罪，经过祭物的洁净，他们成为圣民。这样的一群上帝恩待的选民，上帝立约的约民，上帝用律法所规
是的。
范、所引领的选民，引领的圣民。他们却侍奉主巴利，明白意思吗？刚才前面讲的世人的善恶观早就扭曲了，因为他从母腹当中他就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从那些隐藏的、隐隐约约的道德里所显出来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定走向虚无，走向相对，因为他们背后是被邪灵所掌控的，他们从属灵上是侍奉本身就是侍奉邪灵的，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选民，是约民，是圣民，他们理应该单单敬拜侍奉耶和华，但是他们却侍奉主巴利，所以耶和华看这个为恶。世人是不是恶人？是不是罪人？是的。但是更恶的是以色列人，我刚才已经讲了。被上帝恩待，恩典临到，上帝大能的手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仍然侍奉主巴利。这个比外邦人的属灵上的黑暗更加要甚。好，以弗所说2章10节告诉我们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神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让我们与他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目的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什么是行善？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恶了，那什么是善呢？善是什么？善就是侍奉耶和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总是觉得汪老师要批评你们这些一起登天教，为什么要批评？为什么要批评那些中国传统的基要主义的信仰？为什么要批评？因为你们只在耶和华面前，只在那个教堂里面，只在那些组织里面侍奉，那不叫侍奉。什么叫做侍奉耶和华？什么叫做行善？行善就是侍奉耶和华，行善就是侍奉并且敬拜耶和华，是你整个的生命要来敬拜在新约框架当中那个为你死里复活的主。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如果正面去表述，在新约框架当中，就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出来的，就是他一同死里复活的百姓，应该行基督眼中看为善的事。这就是以弗所书2章10节所说。好，现代的社会或者现代的基督教为什么慢慢被异化？两个重要的趋势，第一个重要的趋势。把宗教、政治、经济、科学啊，都把它分门别类的列为人类生活的各个部分，明白吗？我再讲一遍，把宗教、政治、经济、什么科技、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东西、家庭，都把它分为是我生活的某一个部分，那你的宗教一定是异教，根本不是基督教。因为神的选民，神在新约的约民，神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要让我们重新敬畏耶和华，生命与基督连接，才能够行出神所原来创造我们、预备要让我们行的。这是第一个情形象。第二个情形象，就是在华人当中特别有，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我抓住信心就可以了。根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行为，根本没有在生活当中的践行，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啊，以至于产生出一种旧恩观，就是我猴年马月受了洗，在教会聚会很多年，十一奉献，主日敬拜，然后呢，我就上天堂，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这世界上。 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没有的，一个都没有。以弗所书2章10节可以完全对应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来让你们可以知道神要达到的旨意，神要实现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要实现的旨意，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赐下他的儿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行善，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行善是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所以，我请问你们，我们都不是完人，我们在很多方面仍然会犯罪，仍然会软弱，仍然会跌倒。所以，神要让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干嘛？彼此监督，在一起干嘛？彼此督责，在一起干嘛？彼此帮助。这就叫做牧养。好，今天这段经文，我要透过这节经文跟你们做一个总结。其实这段经文的总结，就是来回顾从出埃及记19章十诫颁布以来，一直到现在，神在整个从出埃及记19章以这个为一个界定，律法颁布以来，神不断的跟以色列人百姓讲的所有的信息，无论透过摩西、申命记等等，向他们所说的内容的核心就在这里，就上帝一再的告诉给他们听，你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眼中看为善的事，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是什么？就是侍奉、敬拜、爱我，单单的侍奉我、敬拜我、爱我。这是这一件事情，这就是上帝眼中的善恶观。我刚才跟你们比较了世人的善恶观，他是没有那个核心的，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善恶与这样的一种属灵上的关系有关。好，现在你再把视野扩张到创世纪第2章，现在你头脑当中应该有一个完整的3组观念。第一组观念是什么？第一组观念是你到底敬拜谁，侍奉谁，谁是你的主，这是你的宗教性。第二组观念，因为你侍奉谁，顺服耶和华，侍奉他，这才是善，这是善恶观念。然后神马上第一句话跟亚当所说的话，就竟然将善恶与生死挂钩。这就是整本圣经的奥秘。所有圣经告耶稣耶和华所启示的内容，所有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核心，就在这3组概念。所有从创世纪第2章一直到现在，神透过摩西、透过亚伯拉罕、透过谁，不断所传讲的信息，神的话语就在这里。中间就是善恶，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生，背逆他就是死。而这个正、这个生、这个善恶的分界线，就在你到底敬拜谁。所以这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原来在母腹当中就是死人，就是罪人，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但是如今我们要向世人做见证，我们被基督拯救出来，在他的复活的生命当中有份，所以我们可以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在生命当中完全的降服、侍奉、归向他，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方面、生活的每一分每秒，来见证他在你身上的主权、荣耀和能力。好，这是今天的灵修啊，四世纪第2章1到15节。我先有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灵修啊。父神，求你实在保守你自己的教会，把我们放在你的手中，用你的圣灵赐给我们生命，用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带领你的教会可以在全地，在黑暗的世代当中见证主你的荣耀，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从软弱失败当中走出来，可以勇敢的做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来彰显主你的荣耀，因为全地都是你的，必将被你的荣耀所充满。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